哎，金然，你有没有做过做亿万富翁这种梦啊？
我想好像每个男人都做过类似的好梦啊。不过你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好路子呀？
哎，我听说啊，现在去大陆做这个房地产生意很赚钱，找对了路子啊，真有一夜暴富的。
我就知道你不忘坑路上领我。你是不是想让我跟那个周正玉去作伴啊？
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看看你最近对这个新闻的敏感程度有没有降低。
嗯哼。
哎，不过说真的，这个周正玉呢，据说是上海的首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看呢，他即使不是首富啊，也算是巨富了。
嗯，
你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福布斯杂志在2002年呢，是把周正玉呢列为中国100名富豪排行榜上的第11位。
哦，那看来呢，他还真是不简单。听说啊，大陆的这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工作组，那么在上个月呢，南下上海开始调查周正义的这个案子。看来这次这个上海首富可是麻烦大了。
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啊，这个案子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很有点像这个几年前发生的这个远华案呢。
嗯哼，
所以这个香港的《开放》杂志总编蔡永梅就说呢，周正义案呢是官商勾结、权力斗争的结果。
中共的官场就是要庞大款，就说有权的人呢要庞金钱大款，有钱的金钱的大款呢要庞政治大款，要互相来靠。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就是这个富士比上了富士比排行榜呢，这个排行榜呢本来是个很荣誉的事嘛，但是好像上了个榜呢，好像成了个催命符，很多上了这个榜的人呢，就昨天还是还很了不起的人，但第二天就出事了。这为什么这个现象会又这个发生在上海又出现一宗呢？周正义这个案子，这个我就跟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整个体制的腐败有关系。因为在中国今天的这个经济呢，不是一种正常的那种这个我们海外认为的一种市场经济，而是带着很强烈的那种金钱跟权力进行交易的经济。就是你今天在中国大陆要做生意，我就遵守法律，不行贿，不贪污，不跟官场人勾结，你就做不成生意，你就不能成功。所以你看这一次他一出事，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跟那个中国银行，就中国的这个国家银行哈，中银那个驻香港总经理那个刘金宝有关系。他整个的做生意的过程，那个资金的源源不断的这个输送进去，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刘金宝给他的。那就是说这些钱等于就是说本来是老百姓的钱，的国家的钱，但是呢就会大量的贷去。这一次贷款这个事件被发生后查出来，他在香港给他贷20亿这么巨额的贷款，但是没有任何的抵押保证。
哎，刚才啊，蔡永梅女士呢，她提到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那她现在呢也被正式拘押了。据香港一周刊报道说，周正义在去年5月份用21亿的这个大手笔收购了建联通，那就是因为背后有刘金宝主掌的这个中银在支撑。而且这件事呢，当时是香港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
其实不只是香港媒体啊，你像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还有英国的《金融时报》啊，都在先后报道这个案子。那中国官方的说法呢，是说周正义是在5月26号被拘留的，那他是被怀疑呢假造税务收据，使用来路不明的贷款资金炒股。
我知道这个案子啊，当时是北京和香港同时展开调查。
对，
那香港的一个财经评论员叫何亮亮，他就说呢，他说如果是普通的金融方面的诈骗案，肯定不需要劳动中纪委，因为中纪委呢主要范围它的管辖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
对，
另外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廉政公署也牵扯其中。那廉政公署啊，通常呢它是不管一般的这个金融诈骗案的。
哎，芳菲，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前一段日子呢，有一个上海的律师啊，被上海公安局给拘捕了啊，是以这个窃取国家机密为理由的。
哎，说着周正义案，你怎么又提到别人了？
因为这个人呢，他可是与周正义案呢有很大的关联的。他叫做郑恩宠，曾经代理过许多上海市民呢，参与指控周正义侵犯拆迁户人权的案子。
哦，那就是说他的拘留和周正义案是有关的。
你自己想想，你不觉得他被拘留这个时间很凑巧吗？中国人权的主席刘青就说周正义案啊，他被揭发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海拆迁户告他所引起的。 那么他就说呢，我认为很可能周正义的案子惊动了上海市政府，甚至呢是惊动了中央，所以呢这个郑恩宠呢才被抓了。
哎，我原来觉得这个案子只是中共高层这样的一个丑闻吧，
嗯，
没想到其中还牵扯到这么多老百姓啊。
是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你上海市有一个市民呢叫做蒋才瑜，
嗯，
他呢对记者呢说他的房子呢是勒令十天后拆除，那么呢他的房产拆除呢正是在这个周正义的规划之中，所以当时他是哭诉着对这个记者说，说我是癌症病人啊，请救救我。
嗯，
另外你想一想啊，这个多少亿多少亿这个非法贷款到底是谁的，还不就是中国老百姓存到银行里的这个血汗钱吗？
哎，金然啊，我发现这个周正义啊，他只有小学的学历，
嗯，
那他能成为当今的这个上海首富，他的妻子毛玉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你不会是要给我们讲什么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个贤内助之类的故事吧？
哎，可能还真是这样的。
是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贤内助，但是呢，我是看到香港这个一周刊披露啊，
嗯，
这个毛玉萍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物。
啊，那你讲讲他有什么背景？
他呢是上海商贸的主席
啊。
一周刊说，在想当年走红上海交际界，神通广大，从高干到黑白两道无人不知。那另外呢，就是同样东窗事发的这个刘金宝啊，
嗯，
就是通过他攀上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跻身上海帮的。
哎，这怎么会呢？你像刘金宝啊，他是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应该算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了。我是觉得应该是这个毛玉萍去巴结他才对啊。
嗯，这恐怕呀就像是蔡永梅女士提到的，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互相在傍大款。另外呢，香港杂志还透露说，刘金宝啊曾经批出十多亿元的巨资，
嗯，
当时呢就是资助江绵恒兴建晶圆厂。
哦，
这个呢就让刘金宝得到重用，后来呢就做了香港啊，中银香港总裁的这个位置。
哎，你提到的这个江绵恒的晶圆厂啊，倒让我想起当时是在两岸三地啊非常轰动的新闻了。
嗯哼，
因为你想想，当时大陆最有权力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和台湾的首富的儿子合作，那是一件大事情。而且呢，我记得江绵恒呢当时是说这个投资90%是来自王文洋的，可是王文洋呢他稍后呢却向台湾的传媒呢透露他是一分钱都没出，所以钱呢完全是江绵恒出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周正义他跟他的太太这个姓毛的哈，我记不到名字了，他们两个在上海因为经商有了钱，然后就广结交权力那个官场，就联合起来了，所以就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市长以及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跟他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好，这个是在上海不是秘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所以这个小小的这个金融系统的这个小官僚，这个刘金宝就通过这一对夫妇就可以结识中共最高官僚，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从一个小的这个小官慢慢就爬上去当了一个大官。据说他这个刘金宝能够来香港当那个总经理，就实际上也是借重这个周家夫妇这个官场上的引荐，然后认识了江绵恒。他一共有几笔很大的贷款，其中有大的贷款就是给那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所以如果这个案子涉及他的话，那么就对于这个江的话都会有很大的打击。所以现在中国的搞权力斗争哈，他们不会用毛泽东时代那种方法把你打成什么反动派啊、反党啊会怎么样，他就把你打成腐败分子就行了，查你的账就行了。现在反腐就是现在权力斗争的一个杀手锏，反腐这个主动性就可以掌握在胡锦涛的手里边，所以他如果一查，那么一查，他们就说，就像一个萝卜栽在地下一爬下来嘛，把根下的泥土就带出来了。但我怕你周正义这个萝卜一爬下来嘛，里面哇一招出来什么的。
哎，金然，我记得我们曾经谈过，就是美国安龙公司这样的丑闻。
嗯，谈过一集。
对，那么在西方这个民主国家呀，虽然经济丑闻呢，有时候也是涉及到政治因素，
嗯，
但是至少呢，有这个新闻舆论监督的这个机制在制衡。
嗯，
在中国这种经济大案呢，它背后的政治因素啊，就让人觉得是深不可测。
是啊，现在你想这个事态真是越来越微妙了。
嗯，
我看最新一期的香港中文亚洲周刊呢，就报道说中纪委啊组成了一个200人的调查小组。
哦，这么多人
啊，已经进驻了上海了。而中共的总书记胡锦涛呢，他居然签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上海市政府与中央军委呢禁止有关人员呢打探此案的消息。
这个倒真是非同寻常啊。
是啊，
不过呢倒是也真该好好查一查。据说周正义旗下的这个农凯集团呢，他在中国大陆欠下银行债务超过人民币上百亿元。
哦，
那么上海大大小小10多家银行呢都是农凯的债主
啊。但是你可能想的简单了一点，我想查周正义是没问题了，可是你想查下去会怎么样呢？啊，这个法新社啊引述有关专家的说法，说周正义案件可能牵连到包括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这个国务院的常务总理黄菊在内的中央的最高层。
看来这个周正义案呢确实是越来越大。
嗯，
而且我看报道说最近呢上海又传出另外2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富豪遭到调查。
嗯，
那么光上海呢就有超过20家地产商接受调查。
嗯哼，
所以现在国内这个地产大老板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啊。
啊，那你还让我回国去炒地产？
我这不是跟你开个玩笑吗？
嗯，
而且说真的，你要是真回去发财了，
嗯，
那我一个人怎么侃侃而谈呢？
还真是啊。那好，那咱们不开玩笑，还说回正题。
好，
你刚才说呢，这个国内的那些地产的大老板们日子不好过。
嗯哼，
其实我看现在好像真正不好过的倒是江泽民父子了。
哦，是吗？
嗯，
其实我看虽然这个案子牵扯到他们，
嗯，
但是中国官场的这个运作啊一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到一定级别呢也就到此为止了。你看现在国内的媒体已经被限制报道了。
但是我指的还不只只是这个呀。
哦，那你是说什么
啊？最近在纽约曼哈顿的时代广场还有华盛顿 DC 啊，它的和平广场上都上演了一出叫做大会审江泽民的街头剧。据说呢他们还要满世界的到处上演这出剧啊。这个名为中国独裁者最坏的梦魇的戏呢，让路过的人啊简直看的是目瞪口呆。
哦，
看起来是不是有些眼熟呢？不错，戏的主角正是刚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职位的江泽民。江在梦中分不清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法官说，这是基本人性与道德法庭，这儿只有一个审判法则，就是真实。今天是你的审判日。江称，你不能这样做，我拥有军队，拥有法庭，难道你不知道吗？不能动我。士兵，法官说道，你的士兵在这儿，我帮不上你。如果你没有犯罪，你不用害怕。天上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街头剧上周末在曼哈顿百老汇大道的时代广场上首次上演时，就吸引了许多过往的纽约人。他将江泽民在梦中受审判的情形戏剧化地展现给了观众。他提醒人们，江泽民最害怕的梦魇正在现实中上演。目前在美国、瑞士的法庭都有官司正在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及刑事责任。布偶江为自己辩解说，我做的一切你们没有证据。这时几位现实中的证人到庭作证，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记者，依然还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李祥春的未婚妻和其他亲属在国内受迫害的人士。最后法官宣布，江泽民犯下了灭绝种类罪，将受到永远的惩罚。布偶江在烈火中绝望地叫喊。
哎，听说中国共产党的几位元老啊，
嗯，
现在呢都在施压，让江泽民在年底之前交出军权。
嗯，
那么现在呢他又要为他的儿子挡难，看来现在江泽民真是内焦外困。
我倒是不太关心他会怎么样啊。
嗯，
我是看到现在这个上海的金融危机啊，因为周正义案呢，等于是点燃了这个导火索。那我是希望那些很喜欢跟风的这些老百姓们啊，不要因此血本无归啊。
这倒真是这样。
嗯，
各位观众，那这次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